你们开心。
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也很谢谢三重华人教会给我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我今天的题目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其实是我前阵子在读撒母耳记上，特别看到扫罗、大卫跟约拿丹他们的事迹的时候，是有很深的一些感触，一直好像一直在凝视着这个故事，然后想了很多事情。那么很盼望透过特别是约拿丹，因为他的事迹虽然在教会很少被提及，我们比较常提的是大卫，可是 我真的觉得约拿丹，我们教会里很多人是比较像约拿丹，或者说处于约拿丹的位置，而不是处于领导者，或是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在家庭里可能都是一个领导者，可能是领头羊，但是呢，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像约拿丹那样子，并不是被选上的，做王的，做头的。那在这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建立教会，建立神的国度，这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恭敬敬放在你手中，深愿孩子能够说得明白，讲得清楚，也你的圣灵在这当中运行，让我们能够从圣经的话语里面得到你所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刚刚领会已经到跟我们一起读过今天的经文，那加拉太书这个大家都很熟，那我就先好吧，我们再读一次好了，我们一起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造我，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第二段圣经呢，是扫罗在追杀大卫的时候，天天都出去旷野里面寻找大卫。这时候呢，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就看到说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他起身去树林里去见大卫，为什么呢？要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我想熟悉圣经的都知道扫罗跟约拿丹的关系是什么，父子关系。可是当父亲在追杀大卫的时候，儿子呢却扯父亲的后腿，对不对？跑去跟他想要杀的人说，你要倚靠上帝得以坚固，我爸爸杀不了你的。这是很不容易做到一件事情，而且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而且呢，这是我父扫罗知道了，对不对？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大卫仍住在树林里，约拿丹就回家去了。这是在世界上少见，甚至在教会里也很少见的一个情谊，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就是想要就这一段的故事来思考，到底我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是应该按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好，前几天有人传给我一个 YouTube 的影片，这个 YouTube 很好玩，它是2006年武汉第一小学的一个民主实验纪录片，甚至后来还得到奥斯卡纪录片的提名。好，那这是提到是说，在这个第一小学里面呢，有三个小朋友在班上，有三个小朋友一起被 推举成为班长的候选人。所以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呢，他们就使出浑身解数要让班上的同学选他当什么班长。那这个纪录片当然也写着说，就描述哈，不止这三个孩子怎么去笼络私会或是压迫或是造谣哈，来让人选他自己这样子哈，而且父母都加进去了哈，比方说帮他们写证件啊，对不对哈？然后要怎么跟同学们讲啊哈，然后甚至说怎么样记得发小卡片啊，让小朋友哈能够有点好处啊等等的。那当然最后就一个人选上，对不对？好，那当公布谁选上的时候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投票嘛，好，那其他的两个小朋友呢就怎么了，哭啊，眼泪哗哗的，那甚至跑到那个教室外面去啊，好，老师跟妈妈们都要去安慰他，把他们抓回来。好，那所以当我们很想拔尖，对不对？被看见，可是情形却不是这样子的时候，难免会有很多的失落感，对不对？或者甚至会说，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是他？但是我们看到约拿单并不是这样子，既然有人不是这样子，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而且常常圣经所记载的，从创世纪开始，很多都是在写人性里面的原型或是典型，其实不止在几千年发生，或是创世纪不久，就是该隐跟亚伯嘛，对不对？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为什么？嫉妒，因为耶和华接收了亚伯的献祭，却不接受该隐的献祭。好，但是新约有说，跟该说，若你行得好，那若你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了。所以其实这中间也有一个隐喻。好，那事实上呢，圣经所记载凡事发生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或是人类的历史当中的事，其实都是人类历史当中不断的在发生的事情。那因此有人说，其实旧约所记载的其实却是新约的影子。最后其实很多的人物或是事件，其实都在投射或者说是在指向将来耶稣再来所要成就的救恩。因此我希望今天从大卫、扫罗跟约拿单的故事来了解人性跟上帝的心意，或者是甚至了解人跟神的关系。那么我们的大纲呢，其实我主要其实要让大家看的就是这个图。这个图呢，下面的 BCB 就是大卫、约拿单跟扫罗，对不对？他们人跟人之间会成为一个关系的网络，可是我们在人世间的人常只看到人，却没有看到上面还有一个神。那当我们心中有神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关系会成为一个立体的关系，不再只是人世间的一个平面的关系。所以第一个是有神跟有人的人，有没有神的人在看世上人间发生的事情的时候，那个角度就会不一样。没有神的时候，我们看的是一个平面的角度，当有神的时候呢，我们看的是一个立体的角度。但是呢，请问扫罗跟大卫心中有没有神？概念里面有没有神？可是却很不一样，对不对？知道有神的人，他们可能对神的认识或是跟神的关系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并不是全然的一样。那所以我们今天就尝试 从撒母耳记上到撒母耳记下，其实撒母耳记下就是已经扫罗已经死了，大卫的对他的一个，对约拿丹的一个感跟一个颂词吧，哈，一个好，那其实主要是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从扫罗出现的时候是以色列人他们跟撒母耳要神。大概第八章第九章那个地方要一个王，对不起，要替他们立个王。在士师时代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并没有王，他因为上帝就是他们的王。但是呢，以色列人看别的国家非利士人然后等等人，他们都有王，所以他们也跟上帝要一个王。申命记好像第六章或哪里，就是以色列人还没进迦南的时候，上帝就已经有提醒他们说，提醒在申命记上有写说，以后你们去到那个地方要有王的时候呢，这个王是怎么样一个王，他不能有嫔妃，他不能为自己积聚很多的武力，他不能收刮钱财。你说 当一个王没有钱没有色没有权的话，没有武力的话，他还当还有什么意思呢？然后还要干嘛呢？还要把那个律法书抄诵一份，然后日夜诵读。为什么呢？以免他心高气傲。所以在神的国度里的王呢，是跟平民百姓没有两样的。平常你就回去耕田，有战事的时候你再出来领导，跟我们后面所想没有神的人所想的那个王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他在上面，他只不过一个上帝暂时的带领，然后带领以色列民出征或是应付危急的事情而已。好，那但是呢，以色列人立了王以后，好，我们就看到这个状况可就不一样了。所以因此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任的王，然后后来上帝厌弃扫罗，又选立了拣选了大卫成为第二任的王。那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扫罗被上帝厌弃，然后大卫被扫罗追杀，到后来扫罗去世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非常精彩，可是有一个人物常常被忽略，就是约拿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想就这个来分享。好，所以我们看到当神的拣选也拣选了扫罗，也拣选了大卫，对不对？所以他们同时都是神所拣选的人，甚至呢他们被受膏的时候呢，他们都曾经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上十章十节，是扫罗被圣灵大大的感动；十六章十二节是大卫被膏的时候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同样被神拣选，而且经历过圣灵感动的人，为什么两人的命运会这么的不同？那如果仔细去看撒母耳记十三章跟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扫罗他有两次的抗命。好，那第一次是非利士人要攻打以色列人，那时候以色列人才刚建国不久，就是扫罗成王的第二年，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多少的兵器。那段记录说只有扫罗跟约拿丹他们有兵器，其他的以色列人如果要磨铁或磨锄头啊或是什么的时候，都还要下到以色列人那一边。然后撒母耳本来说七天后会来到他们军中为他们祷告献祭，但是等到第七天扫罗还看不到 撒母耳的出现，所以他心急就自己去献祭了。那可是当他献完祭的时候，晚祭的时间撒母耳就到了，是第七天最后。所以我有一个以前在 读书的时候，有一个非洲来的弟兄说，上帝的应许哈，如果他答应你中午十二点需要一笔钱，常常是中午十一点五十五分五十九秒 那笔钱 才出现。所以这是 有时候这个神在做事哈，真的是在那很精确的，但是呢也蛮考验我们的信心的。好，所以当扫罗第一次僭越一个他的身份，因为献祭是祭司做的事情，不是他做的，之后呢，撒母耳对扫罗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你做了糊涂事，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吩咐你的命令，不然耶和华会在以色列中坚定你的国度直到永远，现在你的国度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王，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好，那第二次抗命呢，其实就是亚玛力人来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好，那以色列人跟亚玛力人打仗的时候，然后撒母耳交代扫罗什么事，打胜的时候全部都 要杀。好好，然后扫罗说什么？扫罗呢，他怎么做？他把肥的牛羊都留下来了，而且把金银财宝都留下来了。然后他说什么？这是要献给神的。 OK， 好，你如果看希伯来文的话，圣经的话，掠物，我们打仗剩的那个 掠物跟献给神的祭物其实同一个字，同一个字有两个意思。所以为什么那个亚干有没有他们灭了那个爱城的时候，上帝也说你这全部要毁，对不对？可是亚干藏了一些东西在他的帐篷里，然后他们认为是干犯了神。为什么呢？这些猎物其实是属神的东西，是要献给神，有的时候是烧掉或杀掉来献给神的。所以你把神认为要献给他或者要杀掉烧掉的这个猎物呢，据为己有的时候是什么？其实就偷了上帝的东西。所以为什么会变成是一个大罪在这里？好，所以我们看到十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也变成一个我们很喜欢常常我们后人很喜欢读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二十二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能的脂油。二十三，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的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我的王。好，所以你看十五章以后，十六章，神就要撒母耳去告大卫。那时候大卫还小，还在帮他的爸爸，家里牧羊，只一个牧童而已。十七章，大卫就杀了哥利亚。杀了哥利亚是意味着什么呢？大卫开始浮出台面，对不对？好，那这是为什么上帝会选召大卫的原因？因为扫罗有两次的抗命。好，我们来看看，当扫罗知道 因为你看撒母耳很直接的跟他讲，对不对？我们在第一次抗命的时候，撒母耳已经跟扫罗讲过，耶和华已经寻得一个合神和他心意的人，要立他做百姓的君王。意思是什么？你会被废。扫罗知道上帝即将找一个人来替代他，扫罗知不知道？很清楚的嘛，对不对？好，撒母耳先知也直接跟他讲了，会另立他人为王。他信不信？不信还是信？因为他如果不信的话，他就不用怕了。他信，所以他怕。而且下面是信，还有一个就是不服，对不对？有很多人信有神，可是虽然说有神，但是心里不服，总是想办法要翻盘，希望把神的手呢跟扭过来。所以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所以我们从信是怎么样一个信，你就知道他服不服。因为那个不服带来不安，不服又信嘛，对不对？我知道上帝已经找一个人要替代我，可是呢我不想被替代，可是呢，但是我又知道上帝在做这个事了，那怎么办？他就才会开始追杀大卫嘛。他一直要逼迫大卫，要把他杀死，到什么时候？到扫罗自己被非利士人所杀才停止。所以你会看到从这里十六、十七章之后，一直到撒母耳记最后一章，扫罗战死，跟约拿单战死沙场为止，这个追杀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好，但是我们在看上帝、扫罗跟大卫的这个面相的时候呢，我们在二十四章跟二十六章也看到，大卫有两次的机会可以杀扫罗，可是他有没有杀？没有。有一次是扫罗在洞里大捷，但是大卫躲在更深的里面，黑漆漆的，外面能从光进来，看不到里面黑暗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大卫的跟随者就说，这是机会，你可以把他杀了吧。但是还有一次是夜间，大卫跟一个他的跟随的人潜到扫罗的那个营，在里面扫罗深睡，所以他把扫罗的水瓶跟他的矛就偷走了，然后跟扫罗说，看我有机会杀你，但是我没有杀。两次大卫周围的人都叫他杀了，但是大卫两次都说他不能下手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其实他两次都在被苦苦追杀的时候有机会去杀扫罗，而且他还有一个东西，他是被膏的，对不对？大卫知不知道他被膏？知道，对不对？那是很，可是即使他知道自己是被膏利来取代扫罗的，他也不敢下手去杀曾经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好，那所以所以其实我看哈，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六节那边，在新约对大卫有一个评语，就是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和合本的经文你会看到有两种翻译，那我是用的是小字另外的翻译。好，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大卫是按神的旨意来服侍那个时代的人， 他不是按自己的血气或自己的肉体来服侍神。在扫罗的部分呢，我们就看到他虽然是服侍神，但是呢他里面却蛮有血气跟他的肉体。有注释书这样说，用血气跟肉体来服侍神的那个特点有哪些？第一个是看环境，所以当以色列人都跟随他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很有把握。当以色列人都四散了，剩下600人的时候，他就害怕，他就赶快去献祭。好，所以他的信心是看环境起起伏伏的，第一个。第二个是不肯认罪。当撒母耳指出他的僭越，或者指出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的时候呢，他很有说辞，对不对？他老是有道理，我是要献给神的啊，好，我是顾念的啊，啊你没有来啊，好，我等你等了很久啦，好，等等的，很有理由。所以第三是不肯顺服。那还有呢，自以为意。好，因为到最后他说都是百姓，哦不是，这个地方是讲在十四章，那个十四章约拿单，那时候保罗很害怕的时候呢，可是约拿单却带着他的随从过到腓力斯人那里，就把腓力斯人 打败了。好，然后呢就那时候扫罗就要以色列人发誓说，第一个，在不把这个腓力斯人全杀光之前，不吃东西。好，那么最后呢他们以色列人非常的劳累疲累，晚上非常的饥饿，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打胜仗之后，他们就是可是还没有完全把这些腓力斯人杀灭的时候呢，他就以色列人就杀了牛羊带着血吃，所以这个圣经中他们以色列人就犯了罪。可在这个时候扫罗要问那个祭司，就说我们要先亲近上帝，然后要求问神的时候，神没有回答。神没有回答的时候，扫罗就开始问说是谁犯了罪，然后再抽签抽出约拿单。那本来他要把约拿，即使他发誓说即使是我的儿子也要把他杀掉，好，如果我犯罪的话要把他杀掉。结果众人是以色列人看到是约拿单带他们打胜仗，所以就说你千万不可杀他，因为他是与神一同作为的。 OK， 所以在这里你看到说扫罗他并没有意识到是自己那个一时热心的发誓，不顾人性的发誓，不是出于神的发誓，让以色列人陷于罪中。他没有检讨自己，反而他要从百姓中抽签来看到底是谁犯的罪。好，所以很多时候会推就于别人。好，所以扫罗在这个违抗神之后也好几次他战争都赢了，所以表面上虽然得胜，里面却是失败。在世界上虽然是顺利，但是在灵里却是一篇篇的远离神。好，所以另外就是在十五章那边的时候，好，你会看到他看到利益的时候他就急忙的抓取，就忘了神，把神忘到后面。还有当撒母耳要走的时候，他抓住撒母耳的袖子，请你跟我一起回去。好，意思是说面好在百姓面前还有点面子。 所以当一个人在肉体里侍奉的时候，从13章、15章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属肉体的特征就在他的服事里面会显现出来。所以为什么不是我？当他没办法顺服或是信服神的时候，自己真的要做到最高的那个王位的时候，那就会用各种的手段来保存自己。好，那当我们看约拿丹、扫罗跟大神或大卫的关系的时候，我觉得约拿丹他的一个最令我佩服的是，可以不是我。当约拿丹为大卫说话的时候，你看扫罗在20章30到31节是怎么说？他说，特别是好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就是大卫，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所以凡是挡到我的国位、挡到我的厉害的人呢，都该扫除，都是该死的。好，这是大卫扫罗的看法，是人的看法。其实他说的话，老实讲，三十节之前他还开骂，而且是国骂，扫罗，所以跟现在是很像。好，那但是约拿丹怎么看呢？我们看，其实20章32到34节，好，他对他的父亲，他是他的父王，面对这个权柄，他是卫护大卫。他说呢，他为什么该死？他做了什么事？你敢不敢对你爸爸这样说呢？那你爸爸说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不行，你就说他做了什么？他为什么该死？是这样子吗？好，不容易哈。可是，而且约拿丹对大卫是怎么样？我们刚读过，他在他的父王追杀大卫的时候，他还特地到旷野找到大卫，安慰大卫，要使他倚靠神得以坚立。他的安慰是什么？你必做王，我必做你的宰相。其实他本来是要继承王位的，对不对？约拿丹，可是他却愿意下来，我愿意成为你的辅佐，而且这件事我爸都知道，你不用担心，我也不怕，对不对？好，所以我想约拿丹的勇气跟他的关爱、鼓励、安慰，而且是从神那里的安慰，是给大卫一个很大的支持，而且两个人就在耶和华面前就立约了。他们每次立约都圣经都写在耶和华面前，所以你看到就说大卫跟约拿丹的关系一直都在是上帝的面前。他们在坚立对彼此的委身跟照顾。好，约拿丹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很难得，对不对？可是我想我们在看的时候，他对上帝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当他跟那个他的拿兵器的士兵一起去过到非利士人的那个营地的时候，他那里有说了一句话，在14章第6节，他说耶和华使人得胜并不在人多或人少。那这个就跟扫罗要有人多示众他才安心，没有人他就胆怯，很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约拿丹其实对上帝是有信心的，而且他明白神的心意之后，就是说神要离弃了他的爸爸扫罗， 要另立大卫的时候，他明白着，对不对？我现在有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心意。约拿单他看重神的国度胜过自己的国度，所以他才可以说，不一定是要我做王，不一定是要我爸爸做王，可以不是我，我呢仍旧乐意顺服并协助。当有无私的心态，而且因着爱神爱人的时候，才可能跟外表上看起来你我有冲突的利害冲突的人，可以建立生死与共，可以信赖彼此信赖的友谊。因为我知道对方一定会为护我，而且愿意甚至愿意为我而牺牲。所以我们常说旧约是预表新约，大卫在旧约里面常是神所拣选基督的预表。所以当基督像大卫一样显现在以色列国，是将来要当王的，那我们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呢？我们是信而不服，因为我们都相信有神嘛，对不对？还是信而顺服？我们是以神的国度以神的心意的成就为乐呢，还是以我们自己的得利为乐？我们是建立自己的国度，或是我们要建立的是神的国度？我们是以肉体的热心和能力来服侍神，或是在服侍当中呢，让十字架不断的对付我们的肉体，让我们能够信而顺服神。所以我相信当我们信而顺服，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有了神的生命，我们的考虑就会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也就能够用基督那样舍己的爱来爱人，我们也就可以以基督的心为心，像基督一样愿意顺服，甚至顺服乃至于死。所以求神让我明白，也信服他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的心意，就像约拿单一样，也像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愿意舍己，彼此成全，好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是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谢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真的是创造人类的主，所以你深知我们最深层不为人所知你的内心。但是因为你深知，你也为我们预备了基督的救恩，好让我们在肉体没办法顺服，或者我们又回到肉体老我的时候，能够像大卫或是扫罗一样，你仍旧透过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圣灵，让我们在服事当中或是与人相交当中所显现出来的老我或肉体，能够不断的被你十字架所对付，好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渐渐的被修剪，也让我们能够在服侍与被对付的过程当中能够越来越像你，也因此我们能够彼此连结，在爱中彼此建立。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